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。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，对吗？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吗？来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我们常常会说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已经变成我们口头禅。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跟随上帝的人，跟随基督的人，你的祷告不是说主啊你与我同在，你的祷告应该是主啊你帮助我经历你的同在。为什么？神已经与我们同在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基督他的灵进到你的里头，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居住在那儿，让你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门徒。所以同在是个事实，是个应许。上帝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问题是我们怎么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上一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如果弟兄姐妹你把这个话放在心中揣摩思想操练，你一生受益，绝对对你的人生是个祝福。这儿讲了三个要素，你选择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因为在生活的每一天有许多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对吗？工作的压力，婚姻中的挣扎，心灵的愁苦压力啊，别人的这种嫉妒纷争都摆在你的面前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在旷野中被追杀的时候，有多少的难处摆在他的面前，但是他选择把神摆在他的面前。那这个我们教会的31天的这个禁食禁电的操练，就是操练弟兄姐妹的心，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上帝他就是爱的本身，善的本身，全能的本身，智慧的本身。你坐在他的面前，你坐在他的里头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有力量，因为他就是力量本身。你变得越来越有智慧，因为他就是智慧本身。你里面变得越来越平静安稳，因为他就是平安的本身。你变得越来越有智慧，越有力量，里面越来越明亮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，不是很远，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。那第二个，你愿意去行动。我既然渴望他，选择他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愿意把他放在我的面前，怎么样？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灵修祷告读经绝对不浪费你的时间，这不是教会给你的义务，给你的一个责任。有的时候把灵修祷告读经变成一个责任，我们好苦，你知道吗？很苦，觉得生活已经这么忙了，来到教会又加了一道绳索。其实灵修祷告是一种爱的交流，你跟爱者爱的本源在沟通，力量的本身在沟通，潜移默化的你的生命就开始发光。就像摩西在山顶上，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。如果你每天灵修祷告跟随主，你的面部会舒展很多。大家还听到我以前讲过的吗？你到了45岁50岁以后，应该对你面部表情负责任。你心中有喜乐，脸上是藏不住的。你常常亲近这位喜乐的神，你能不喜乐吗？对吧？所以你把一个选择变成一个行动。第三个，不能把心转向神。生活的每一天，不是在家里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，生活的每一刻与我们同在。我讲道的时候，我心中在思想神，我去看望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说主你与我同去。我吃饭的时候，上个礼拜还有人问我，牧师那个烧饼哪儿买的？开玩笑的话啊，是因为每一刻你都可以敬拜神。你主你跟我一道去上班，做实验的时候，你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始终把你的心转向神。你知道你在神面前在做世上任何的事情，这是一种喜乐，一种力量。忘记了没有关系，就把心带回来，主我在这儿，主你在我生命当中。所以基督的生活方式跟世人不一样，你永远不是独自一个人，因为神应许与你同在。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使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使教会跟别的团体不一样的是什么？ 神在这儿啊。使你跟别人不一样是什么？基督在你的里头啊。今天刚才唱赞美诗多好，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学会操练哈，知道了要学会操练。操练就是什么？你想成为钢琴家都要天天演奏啊，是不是？要想会一个游泳健将都要游泳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身体好你都要锻炼呢、啊、对吧？我们灵性灵魂的肌肉也需要锻炼，不是增加你的负担，这是一个祝福的途径，是一个得耶稣的途径。要让每天操练亲近神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习惯，没有好习惯就意味着有坏习惯，对吗？讲到习惯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两种东西，它在不知不觉地支配你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本能。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支配你。什么是本能？你饿了要吃，渴了要喝，冷了要穿，热了要脱，对吗？你遇到恐惧的时候你就紧张，危险的时候你就紧张，遇到很滚烫的东西的时候你自然就把手会收回来，到1000以后就想找异性的朋友，这都是本能。本能人人都有，男女都有，无一例外，人人都有本能。本能没有经过你的商量，他在你的里头就是支配你，你不知不觉的他在支配你的行动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不知不觉支配你，就是你的习惯。习惯是你常常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所养成的一种行为。我们中间好多人都有个习惯，对吗？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有人就爱面条，你怎么办？对吗？有人就爱臭干子，你怎么办？有人一看到猪大肠，那就一定要扑上去的，是吧？他就喜欢吃这个口嘛，对不对？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人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听过这种说法？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啊？我是听人家说的哈、啊。早晨起来的时候呢，是皮包水；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是水包皮。你们听说过这话吗？啊，你们没听过啊？哦，你知道什么叫皮包水吗？这个是皮、啊，水在里面呢，那就是喝茶了。啊，那晚上呢？皮啊，水包皮是什么呢？泡澡啊。那好多人一天这个生活习惯养成了，改不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好多人说你进门就要脱鞋，是不是一定要是一个？有些人呢，那个是就是养成一个拖沓的这么习惯。你出门呢，怎么喊半天，哎，他都要迟到5分钟、10分钟、半小时。所以家庭好多时候早晨造成这个争吵，就是因为这个习惯呢，哈、哦，是吗？所以习惯一旦形成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他就不知不觉地支配你，他跳过你的意志，他直接支配你的行动。你不知不觉当中，有些人就是大嗓门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我嗓门不大啊，他嗓门很大，他说的不大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就是细声细语，他慢慢形成了一个生活的习惯。一旦习惯形成之后，他就不知不觉地支配你的行动。好的习惯带来生命的丰盛，坏的习惯带来是生命的捆绑。你们有听过吗？你种一种行动就收一种习惯，对不对？种一种习惯就带来一种品质，种一种品质带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命运。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要知道哈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对我们的生命极为关键。在教会当中有的弟兄姐妹想，哎，我信耶稣了啊，好像我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哦，没有什么改变哦。有人说有了改变，有人说我没有改变，一年过去一年还是差个样子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生活习惯一旦形成的话，要改变它，除非你有意识的去改变它，否则那个生活的习惯就不断在支配你，在牵制你。当然不仅仅是外在的生活习惯，生活的那个习惯，更重要的一个习惯是什么？是思想的习惯。思想的习惯，这个思想的习惯是隐藏的，看不见的，可是支配你去思想，支配你看问题，就是这么看法。但是一旦思想形成以后，它影响你的情绪，影响你的行动。所以很多东西在我们里头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心意更新而变化。 它其中有个重要的一点，就跟我们养成了心灵的习惯极为关有关系。我们的经文是这样，大家一起来读，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就一句经文哦，你知道我们整个一个月，每个礼拜天，每个主日只有一句经文，让大家思想这一年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一天过去一天一来，一年过去一天一来，我们生命要不断更新才对，对吗？但这儿说不要，然后只要，那我先把这段经文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开始，好吗？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儿三个字很关键，一个是变化，一个是心意，一个是更新。什么叫变化？这儿的变化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旨意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发生变化。这个变化不是你的穿衣服的改变，外在的面部表情的改变，它是指你内在心灵的改变，是你本质的改变。就像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在山顶上的时候，他突然改变了形象，他整个衣服洁白发光，整个人就是一个光，那光是从里面透出来的，那个地方的改变就跟这儿的改变是一个意思。那我们改变到什么一个目标呢？我们说要做人，做好人，或者做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到底我们变化改变的目标是什么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在预定我们的时候，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就有一个计划，有个目标，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请大家把后半节一起读一下，来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，这是上帝让我们变化的一个目标。我们奔跑人生的道路要有目标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那我怎么能达到这一步？我靠自己的意志吗？靠修身养性吗？可能有点帮助，但是不能带来本质的改变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告诉你，你要真正的改变，只有一个关键的因素，这个因素你没有抓住，你想改变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意要更新。心意是什么？心意英文翻译是 mind， 其实我们的中文翻译非常好啊，心意。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的思维，你的思想，你的价值，你怎么看人生，怎么看自己，怎么看世界，然后根据所看见的做出一个选择，这是你的心意。你怎么生活是你的选择的结果，你怎么看这个生活，怎么看人生，怎么看苦难，怎么看波折，怎么看顺利，怎么看成功，怎么看待他人，叫心意。你心意要改变了，你的人生真的改变了。有的时候有人想啊，哎呀，我信耶稣啊，人家常说改变改变，哎呀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信耶稣改变就是什么？要想开一点，不要想那么多。那太简单了，心意改变不是这个意思哦。那心意改变是什么？多就是啊，都知道很多的圣经的道理，很多人圣经道理很多，懂得很多啊，教导别人那是如江河子滔滔，可是生命没改变呢，没改变呢，遇到愁苦的时候还是愁苦。遇到冲突的时候还是骂人，骂天骂娘骂地，什么都骂的，没改变呢，没有改变呢。有人说，哎，我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我有一些奇特的经验。不是那个意思，神可能给你一个奇特的经验，那不是指心意更新。那有人说，哎，过去我赌博，现在不赌了，哎，这不错，这是个改变。过去是酒鬼，我现在不喝酒了，那只是有点改变，但是还不够，不够。为什么？你不赌了，心中还想赌啊，你不醉酒，你遇到酒还得要去稳一稳呢，是吧？这是好的，但是不够。真正的改变是什么？是从里面开始，从内在开始，由内往外改变。更新这个心是什么心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改变是更新你的意念。怎么更新？你买了新车，你买了新房，你娶了新娘，这都是心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上讲这个心不是指这个心哦，这是时间上的心哦。 你买的新车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什么？旧车。你买了新房过了一段时间什么呢？就是旧房。你娶了新娘过一段时间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老娘，对不对？那这都是时间上的更新啊，这不是圣经上讲的一个更新啊，更新是从里面开始啊。你的思维改变了，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看自己改变了，你看他人改变了，看人生的道路改变了，看自己一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改变了，这叫更新哦。这是神所希望的改变，弟兄姐妹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一句话，它是一种生命的翻转。要知道上帝有个心意是什么心意？希望你改变。这个改变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它改变了。上帝的改变从你的内在深处开始，不是靠你的意志，不是靠你修修补补，它是让圣灵和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心中，开始改变你。只要你愿意让圣灵跟上帝的话进来，你的里面慢慢就被神的大能所改变。所以为什么请弟兄姐妹要坐在上帝的脚前？这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。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养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，被旧的习惯死死的控制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是从内在改变开始，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外在的改变。先是内在改变，从你生命的内心深处、灵魂深处改变，然后最后变成整个身体的改变。身体的改变是在最后的。大家还记得我上一周所讲的，你的将来是什么？你将来你的身体要被上帝改变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你像什么？就像这个太阳一样。你没想过上主再来的时候，一人在上帝的国里头要发射光了，像什么？像太阳一样。我们因为受时空的限制，我们的想象力很贫穷嘛，就怎么可能呢？当然不可能，我们人永远不可能。可是上帝创造你，叫你成为光一样，像太阳一样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，对不对？那是身体的整个改变，但是其实从现在开始，从里面改变。所以今天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啊，神的心意从里面往外面改变，但是在生活当中太难了。为什么难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思想习惯是谁帮助我们养成的？世界。你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用各种东西、各种信息、教育来喂养你这个思维、你这个习惯。这个思维的习惯在支配你的行动，但是现在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改变了，让上帝的话来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来，再读一遍，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洁和喜悦的旨意。今天跟大家讲四个方面的变化。第一个变化，从孤儿思维变化为儿女思维。什么是孤儿？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没有父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指我们的灵魂。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像个孤儿一样。孤儿所渴望的是什么？渴望爱，渴望拥抱，渴望承认，渴望别人认为他有价值，这叫孤儿思维。我们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，没有领受到上帝爱之前，不知道自己是上帝儿女之前，我们每个人心中被世界所喂养而成的就是个孤儿的一种思维。我们渴望别人对我的爱，渴望别人承认我，渴望别人认为我有价值。我成功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价值，如果失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。我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远远重于上帝怎么看我。你知道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扫罗，扫罗一生他的核心动力是什么？别人怎么看我，这是扫罗一生致命的弱点。保罗很，扫罗很是个大，是个国王，对不对？他很惨，最后死了。推动他一生的就是这么一个信念，别人怎么看我。他不在乎上帝怎么看他，他更在乎是人怎么看我， 人是不是把我当一回事，别人是不是尊重我，别人是不是这样来对待我，我怎么得到别人的承认。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世界就是这样来喂养我们的。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比较？我为别人强的时候我就骄傲，比别人弱的时候我就自卑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上上下下起伏不定啊，你是小官见到大官的时候心中不爽，你是小财主见到大财主的时候心中是闷气。为什么？大财主总是霸占这个话语权，所以我们心中常常在比较当中上上下下的。圣经就让我们说，你要把你的思维改变掉，你要改变掉。我们一生之力追求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追求别人对我的认可，不是追求别人对我的承认。我一生努力的不是要证明我的价值，请大家不要误解，我这句话常常被人家误解。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要努力哦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但是福音反对我们你拼命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这就错了。圣经告诉你，你要努力追求，你要努力追求，追求什么呢？你要追求卓越。卓越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成为马斯克那样有千亿，那就叫卓越吗？叫健身皇那就是卓越吗？ No no no， 这不是人家的卓越。卓越是什么？如果你是个面包师，你就好好的烤面包，烤最好的面包，这就是卓越。如果是个理发师，就把头发剃得非常的棒。我以前被人家理发的时候，人家把我的头当成个葫芦瓜随便理，那现在这个理发师把你当成人头，他就好好的理，天天的理，他追求一种卓越，在他的行业追求一种卓越。如果你是装修工，你就好好的装修，把你卓越显明出来。你是工程师，你是医师，你是教师，你是教授，你就追求一种卓越。我们努力的去追求这种卓越，做得最好最棒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的。但是你努力追求的不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请大家注意哦，这是两个概念，不是需要不努力。为什么不要努力的证明自己的价值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有价值啊。当你跟随基督的时候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还有比这更高的价值吗？我们好多人都在世俗的思维的里头，过了思维，你们要承认我，我要承认我是有价值，我好可爱。这一生这样追求的事情多苦啊！好多人活在压力、恐惧、嫉妒啊、绝望当中啊。为什么？你的思维错了。你是要证明你的价值。基督徒从来不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价值。这段经文怎么说的？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要有儿女的思维。我已经有价值了，我不要再证明我的价值。我努力不是要证明我的价值，我努力认为我已经有价值了，因为我有价值，所以我能安心的努力的追求卓越，无论在哪儿工作做得最好。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态度，非常正面的，非常积极的，而且心中没有任何的那种恐惧压力。我证明我什么？我就努力，我谦卑，我尽力，我尽心把手上所有的工作做好，无论在哪儿，无论你做什么工作的，就是扫地的，每一条走我都要扫好。这叫卓越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已经有价值了。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被世俗的东西灌输我们的脑袋，我们带着个孤儿的心态，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没有价值，没有这样做没有人承认，没有这样做我就没有尊荣。所以你活在压力之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想戴金冠冕，金冠冕是有重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有价值，所以我安心的努力去追求。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在这儿，在这个地方有一样东西我比你们要想得多，看得也多， 我只想知道比你们中间绝大多数人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常常去墓地，我要送走人。我在墓地的时候，我总会想到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自小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努力，你要证明你的价值。到了墓地以后，我就心中想，这里躺着的每个人，他们一生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有价值吗？证明了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如果我们活在孤儿的思维的里头，你一生要证明你的价值，证明的结果就是说，你根本没有价值，就是一坨尘土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，神改变了我们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宝贵你有价值，而因为神的爱临到你的身上你有价值。我不需要证明的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有价值的，因为我有价值，所以我努力，安心的努力追求卓越，为了这位神，为了我的主。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受洗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没做的时候，天父从身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天父在讲这句话，而因为他知道他是天父的孩子，天父的独生子，所以他殷勤服侍，殷勤做工。你看到没有？跟世俗的思维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叫你躺平，不是叫你懒惰，不叫你没有追求，不是的。你一生的努力追求，不是要证明自己，不是。我追求卓越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，我做的事情有价值，我要去做。那这是一个心态的改变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这话讲了好多遍呢，我为什么再讲一遍？你知道了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世界的思维铸成了我们俗世的思维，这个思维习惯在控制我们的行动，不知不觉地支配我们的行动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？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你的圣灵帮助我，你的道进来，让我怎么样？让我常常思想你的话，常常操练。我是上帝的孩子，父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的生命荣耀无比，荣耀无比。这是一整个内在思维的改变，它支配你的行动。所以要让这种思维在你里头扎根落地，你的生命才开始起飞。所以心意更新第一步不可少的，你学会看待自己了，不要贬低自己，不要贬低自己，不要小看自己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我努力的追求卓越，但是我不小看自己。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算计思维变成恩典思维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一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要学会计算，要学会计算 calculating， 要学会计算。我们遇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想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用，如果有用，哎，我就套点近乎；如果这个人没有用，那我就忽略他，对吗？我看到这个人比我成功，哎，我心中就开始有点不爽；如果他比我弱，很我差，那我就根本不当一回事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都是在 calculating， 都是在计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好像都是在算计。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别人的成功就往往变成我们的压力，我们在算呢，对吗？每个人心中往往有两个账簿，每个人心中有两个账簿。第一个账簿是什么呢？我付出的，我施恩给你的，我帮助过你的，我记一遍了啊，我什么时候帮过你的啊？我记一遍了啊，记在心中啊。然后呢，我开始算了，我能不能有回报啊？有回应啊？如果没有回报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我就抱怨了，我就愤怒啊。但是这第一个账簿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也是有这个账簿的，你别搞错了。 是不是？那第二个账簿是什么？哎，你当初亏欠我的啊，你得罪我的啊，你讲过那个话啊，你伤过我了啊，我要记一遍。我们心中都是在算呐、啊，在计算呐、啊。当我们这样计算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很难有深沉的敞开和交往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计算我们自己对人的好处，我们也计算别人对我们的恶处，我们把别人当成一个工具，能不能有用还是没用，我们这样看待人就错了。这叫做算计思维。那上帝的道进来，圣灵进来，要改变你内在的思维模式，要变成一个恩典思维。为什么是恩典思维啊？因为我们什么人呢？我们也尝过上帝救恩的人，上帝就恩典对待我们。上帝手中从来没有拿两个账簿，哎，我给你空气了，给你雨水，给你救恩了啊，你要还了，要还债啊？没有，上帝没有。上帝说你犯罪了啊，我记一笔，又犯罪了，一再记一笔。上帝从来没有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把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因着耶稣他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人。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人。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，这世界给我们养成的这种算计的模式，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常常会浮现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人生有好多的痛苦，跟人的关系搞得乱七八糟，跟人不能相处得很好？因为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思维在思考这些问题。我们不信任人，我们防备人，我们不能敞开心灵的伤痛。一句话，我们都在算代价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赐给，那一起读来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为什么我们的思维会改变？前面一句话很重要，我怎样爱你们，然后呢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前面是上帝的爱，后面才是我们跟人之间相处的那个爱。我问大家这儿一个问题啊，人待我好，我待你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待我好，我待你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两好跟也好，这大家都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你待我好，我待你好。我们华人这话常常讲的，不需要你讲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公平互惠，是不是？你待我好，我待你好。然后呢，西方人待我好，所以我现代人好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待我好，希望你待我忍耐，但是我先忍耐待你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慷慨待我，我现在呢先慷慨待你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希望你赦免我，放我一马，不要报复我，那我呢就先赦免你，这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什么不好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智慧投资。哎，圣经没有反对你哦，圣经没有反对你哦，对不对？这是好的。你看这个境界不断的升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小人你待我好，我还待你很恶，那这就小人了，对不对？那智慧投资，我希望你待我好，我待你很恶，那你不是很愚蠢的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很愚蠢吗？对不对？那第三个呢？主已经恩待我，所以我以恩待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叫恩典流露。我们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，这个比礼尚往来的境界高不高？高不高？你说我为什么以恩待别人呢？因为我是个蒙恩者，我也领受神的恩典。你的思维开始改变了，你的整个内在的生命被主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，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拿个小本本，拿个小本本记账，你得罪了我，我记了一辈子仇，那天你在众人面前讲那个话，我一生忘不了你。这个小棒棒小本本害死人了， 是不是？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用恩典之眼看他，你看到一个人很骄傲啊，cocky， 我们叫 cocky， 这个很骄傲的样子。一个真正骄傲，一个骄傲的人，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多半是因为他心灵里头有恐惧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骄傲的人，你别看他很骄傲，他心中有恐惧。你们有听说过骄傲的人有三怕？你们听说过骄傲的人有三怕？哪个三个怕？第一个怕，怕人质疑他、怀疑他、质疑啊！我都那么厉害了，你还说我不够厉害？你说我讲的错啊？啊，这是怕人家直接挑战他们。第二个怕什么？怕失败啊！一失败，我多年苦心经营的自我形象，垮就完了。第三个，掌控，怕自己失去掌控权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个罪人。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了。你知道他心灵是被恐惧抓住了，才骄傲啊，明白吗？你看到一个人很沉默、很孤独、不愿意来往，因为多半是因为心灵有伤害啊、有伤痛啊。你都体谅他，用恩典的心对待别人，不要老是 calculating， 不要是老在算计，是吗？跟人家一般的计较，真，我们心中是被神恩典充满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呢、哦，我们的心。就不再一样，我们的里面不再一样，我们里面的爱也不再一样。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，我不但对别人是斤斤计较，来算计，怎么来回报，怎么来打击，怎么来征讨，而在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。我过去我这个为人也不错啊，我强调公平互惠啊，人待我好我要待人好，我也知道智慧投资啊，希望别人待我好我先待别人好。但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里，圣灵把神的道放在我的里头，我知道了，主已经爱了我，主已经恩待了我，没有按照我的罪来待我，所以我以恩待人。即使对方不配，我仍然选择不报复，选择赦免，选择体谅，选择帮助，选择爱待他。这叫做算计思维变成一种恩典思维。我们华人在座的，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公平互惠能做到，没有问题。智慧投资，也有些，对不对？那主说你往上面再爬一层，你活在我的恩典当中，学会以恩典对待你周围的人。如果你看不顺眼的人都体谅他，他为什么那么骄傲啊？他可能是心中有惧怕吗？他为什么那么孤僻啊？他心中有伤痛吗？是不是都体谅别人？当你靠近神的时候，你能坐在耶稣基督脚前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里面就宽敞了，你里面就越来越宽敞。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，说你跟随基督的人，你应该有基督的心为心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你应该有基督的心为心。基督的心就这么大吗？基督的心多大？基督心多大？基督的心多大？基督的心是 cosmic， 整个宇宙啊！你看他心里有那个法利赛人骂他的，对不对？骂他是鬼附的，骂他是咒诅他的，还有法利赛人要杀他的，还有人嘲笑他的，还有那些可怜的人、生病的人，有那些是被各种。黑暗的势力捆绑的人，他心中都装得下。我们华人讲宰相肚子里面怎么样沉船，他不仅是宰相啊。所以当我们一直靠近主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恩典之心非常的宽广，非常的宽广。神要求我们做什么的？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知道怎么看待自己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知道怎么就对待别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会对待自己，你也不会对待别人。我们需要用主的道来改变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怎么对待我身边的人，你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。第三点，把此生思维变为永恒思维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一出生开始，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，是无神论长期的熏陶和教育啊。我们只看到的是眼前的这个世界，对吗？ 我们所吃的就是眼前的这个世界，一想到永恒，那就太遥远，太遥远，太远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哦，在这个世界，所有活在这个此时思维的你的人，有一个代表人物，在圣经里有个代表人物，这个人就是扫罗，以扫。世界的思维就是以扫的思维，以扫的思维就是世界的思维，以扫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，世界的逻辑就是以扫的逻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对不对？以扫跟雅各是一对兄弟，那以扫在外面是打猎为生的，很粗犷，好斗，可能他有一天打猎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弟弟在做红豆汤，他一说我累了，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。那雅各说，哎，你把你的长子，你是哥哥吗？把你长子名分给我，我就给你红豆汤喝。那以扫怎么说？我都快要死了，这个长子名分跟我有什么用处呢？给你喝。你们知道，你们学英文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A mess of pottage， 就这儿来的。为什么说以扫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呢？以扫的逻辑是什么？我现在才重要，我现在才重要。你讲那些东西能考虑到我的感受吗？我现在是问的问题是我累不累啊，我渴不渴啊，我饿不饿啊，我舒服不舒服啊。如果你所讲的道，如果你所信的福音能减缓我当下的累，能满足我当下的需要，那就是有用的，否则没用啊。你知道我现在要的是什么吗？我要解渴，我要解饿，这是我当下的需要。如果你所讲的福音，你的道不能帮助我解渴，也不能帮我解饿，那是没用的东西，不要跟我讲那些没用的东西，对吗？长子的名分啊，长子的名分看不见摸不着，不能解渴，不能解饿，讲的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没用。这就是他的思维逻辑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的就是现在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来解决问题的，我们要这个东西。那至于长子的名分看不见摸不着，不解饥不解渴，没用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懂圣经里的话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种思维逻辑啊，以扫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，世界的逻辑就是以扫的逻辑。以扫的逻辑是什么？他后来哭啊，哎呀，我失去福分了，哭啊。那个哭不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行为的痛悔啊，他哭什么？他对长子所代表祖父的所代表那个永恒根本不放在心中，根本不放在心中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现在最重要，当下最重要，感觉最重要，将来太遥远。以扫的问题，根本问题不是他饥饿的问题，以扫的问题是永恒在他心中一文不值。弟兄姐妹，听懂我讲的话吗？现在最重要，感觉最重要，将来太遥远。所以对以扫来说，根本的问题不是饥饿的问题，而是永恒对他来说一文不值。我们所熏陶出来的思维就是一个此生的一个思维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跟随基督的人，你的心为什么很明亮？你看透了许多人看不透的东西。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活在日光之下，一切都是现在的事情，没有日光之上的东西。日光之下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无非这几个字：一天过去，一天又来；一年过去，一年又来；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 日光之下的事无非是上学下学，上班下班，上场退场。到底是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有吗？没有。当你把此生的思维被上帝道改变成永恒的思维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你遇到人生苦难的时候，那个苦难是真实的。保罗说，现在的苦楚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致介意。他不是说现在的苦楚是假的， no， 苦难是真的，苦难是真实的，但是苦难不是终点，苦难是逗号，不是句号。你有永恒的眼光，你看待现在一切就不再一样。我们中间很多人看过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对不对？大概是第25回、26回，我忘了啊。国敬黄蓉来到了刘家村，因为当时国敬身受重伤，对不对？他跟黄蓉两个在一个密室的里头练什么功，我都忘了啊。不能分开，一分开就完了。那外面有很多大擂高手，对不对？他们随时完蛋了。你读的时候，哇，全身绷得紧紧的。但是你知道结局的人，你知道啊，没呀，没关系啦，因为国敬黄蓉将来还要死守襄阳城嘛，对不对？这儿肯定不死嘛，一死的话，将来还有襄阳城大战吗？对不对？没有了嘛。所以你知道了结局，当你读的时候，你知道哦，那是一章，是一节。你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你读起书了就知道，那是终点，那是荣耀的终点。现在苦难不是终点，只是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章一节。你开始明白了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一个没有基督的人，他受苦受难就是叫天叫地呀、啊。遇到成功那就骄傲，一旦崩溃全都完了，没有未来呀、啊，只有现在，哪有什么盼望？所以这一生赶快抢啊，要争啊，多沾一点呐、啊，因为没有来生了，没有未来了。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当永恒在你的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现在是通向未来的一个台阶，是走向终结的一个章一节，不是全部。我生活造成的磨难是人生的一个短号断号，不是一个句号。当你有永恒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人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，不那么匆匆忙忙的，不是计较那么得失的。我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嘛，神让我要可以让我再次被复兴起来，不是天地塌了吗？好多人生活抱着一个信念，我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条命，也就几十年，所以我拼命的赚取，该享受的要享受，恨不得把整个全世界全都享受完，不可能的了，是吧？所以永恒在你的心中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态度不再一样，你开始走向一个荣耀的终点。当你抓住这个永恒在心中的时候，你带着永恒活在这个世界，你就不会被这世界牵着走。世界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它让你那样学会一种思维，就是以扫的那个思维啊，思扫就是在哀哭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基督的道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它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加的平稳。你遇到冲突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非要非言不可吧，对不对？遇到不平的时候，不一定非要马上翻脸吧。有永恒啊，上帝会审判的，有终极啊，不一定马上要翻脸，对不对？遇到冲突的时候，我马上我就要报复，不必要吧。所以当永恒在你的心中，你的生活走得平稳，你的路子走得更稳，因为你知道走向一个荣耀的终点。你不要跟他一般的计较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常常讲，弟兄姐妹，神给你是一个老鹰一般的生命，看得高啊，你不要跟一只鸡在争个小虫子，没有必要吧。 对不对？神给你的未来像太阳一样发光，你偏偏跟一个蜡烛在争辉，没有必要吧？你的胸怀变得更宽大，你的里面更松弛，生命更有节奏感，是路子走得更稳。那最后一点，把消费思维变为献祭思维。那我们活在这个消费主导的一个社会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消费的思维。消费的思维是什么呢？你到附近的一个商场，我们这儿叫 Aldi 对吧，你去 Aldi， 他服侍你的还是你服侍他的？你去一个商场，是他服侍你，你服侍他，他要服侍你啊，对不对？消费者的思维就是说，我被服侍的，你要服侍我。当我们有消费者思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思维。神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要变成一种献祭的思维。什么是消费者的思维？比方说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道讲的对我有没有用啊？这个诗歌有没有感动我啊？哎，这个教会有没有照顾到我？教会的牧师讲到应当好好的准备，要追求卓越。大家讲了，我忘了讲了，对不对？追求卓越，对不对？卓越不是说要成为全世界知名的牧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好好的准备讲道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在神的面前殷勤的服侍主，那叫追求一个卓越，是吗？不是给牧师开导的，我来让主的道在我的心中改变我，带诗歌的不仅要感动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思维呢？不是说我们是坏人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被世界来喂养我们的思维方式，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变成了一种消费者的思维，不知不觉的就被他影响了，对不对？那主要改变我们。那消费者思维还有一种现在是什么呢？我有空就来一下，对吗？你叫我参与点施工，我孩子忙啊，我还有好多的快乐要享受啊，我要啊，心情也不大好啊，那好多事情要做，哎，没感动。就是我们希望这些是我们多余的事情，就是很难说把神的国度放在前头。那还有呢，我们遇到一点难处的时候，马上就考虑到要退场。7-Y 不行，那我们要换 Giant 对吧？加拿大不行，我们又换那个 Hofu。 这不是弟兄姐，不是我们坏，不是的啊，绝对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被喂养的嘛，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嘛。那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读这篇经文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给我们把这个消费的心态完全扭转，扭转什么？你在世界上你的生活态度，你要成为的人不是成为一个消费者，你是成为一个献祭者。哦，这个思维，我们走向永恒，我们追求像基督一样，基督就是一个祭司，把自己献上。那我们呢，要追求有一个献祭的人生。我愿意主把自己献上。我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过一个献祭的人生，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服侍主。你看我们教会的好多家庭，住在 Highland， Howard County Highland 这儿多远，每一周来到教会追找，这就是个献祭的人生呢，不是个消费者。是神在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过去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？主，你要祝福我。但是献祭者的思维是什么？主啊，你让我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我上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让我成为他的祝福可以吗？ 我告诉你，好多公司没有倒闭是因为你在那儿，因为你成为那个公司的主妇嘛，对不对？你在你的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到主啊，让这公司越来越糟，这个 CEO 很糟糕，这个老板很糟糕，让这公司早早关门。那你不能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主啊，让我成为这个公司的主妇，因为我在这儿，这公司有福了，对不对？你做装修工，你到一个家里面去装修，你进去的时候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这家，希望他水管爆裂，叫人我多来两次，那房子漏水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你去做工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你祝福了我，让我成为这家庭的祝福，因为我替他家装这个水管，这家有福了。弟兄，这个生命被改变了，你的思维被改变了，你到哪儿就是一个祝福啊，这不是一个 consumer， 不是一个消费者，在教会不是个消费者，在工作场所也不是个消费者，你是个献祭者。为什么？神已经祝福了我，我要成为他人的祝福啊！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，你的人生变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导向，在神的手中是个何用的器皿。所谓献祭的人生是什么？我的主权也交给我的神。献祭是把自己献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早上唱这个诗歌，这是基督徒人生主权的一个转移。过去我的命由我做主，哎，这句话是哪儿来的？最近不是有一个什么那个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动画对不对？我没看，但是这句话我记得了，因为很多人都讲这句话：我的命由我，不是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们华人听到以后啊，哇，那全身都是，就充满一种力量啊！对呀，人定胜天呐，现在就变成了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这种狂妄不知道，一部分有道理的。要为自己负责任，对不对？这肯定有一部分道理的，另外一部分毫无道理啊！你的心脏跳动都不由你，你别说你的命由天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心脏跳动由你吗？不由你啊！我们生命的主权是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为我们上十字架的主的手中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。上个礼拜天，在我们主日学教室，有个弟兄跟我讲，问了你们讲这个教托主权交给主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主权交给主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顺服他，他就是我的王，他说了算，因为他最智慧、最有爱、最圣洁、最有大能。我不交给他，我交给谁？我的生命出于他，我交给他。那问题是你交给他的时候，最关键是什么？你信任他吗？你不信任他，你不会交给他的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去个餐馆吃饭，你把你的胃就交给了厨师；你去医院去看病，就把你的健康交给了医师；你坐飞机，就把你的命交给了飞行员。你能信任厨师，信任医师，信任飞行员，你为什么不能信任上帝？他亏待过你吗？献祭人生是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这一生我还能服侍你，我还能做一点点，我感谢你。我不是消费者，我是献祭者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我不是消费者，我是献祭者。我不是消费者，我是献祭者。这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更新，在你思维的改变。主啊，使用我，让我这一生真的有永恒的价值。主，求你使用我。如果我的口能为你所用，你使用我；我的手能为你所用，求你使用我；我的脑袋能为你所用，你使用我。让我一生成为一个活祭 living sacrifice， 放在祭坛上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成为主妇，在教会成为主妇，家庭成为主妇，这是我们整个思维的改变，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大家一起读来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教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好多人都问了啊，牧师啊，我就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很简单，当你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， 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思维，你的里面改变了，你就自然的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你就很明确的知道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圣经当中很多东西圣经上没有提啊，圣经没有提电视，没有提哪个地方卖房，没有提什么地方送孩子上学，圣经上没有提去什么地方去度假，圣经上没有提你要娶哪一人做老婆，做家哪个做先生，都没有提。但是当你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开始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最美善的。这儿查验这两个字，它不单单是 exam 让你明白了解，它带有证明的意思在里头。当你正是这样做的时候，证明一件事，你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如果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愿意去做，主要让你有个祷告，一个方向，常常坐在神的脚前，把神摆在你的面前，让圣灵把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揣摩思想的时候，它转化我们内在的思维，你的人生绝对不再一样，你是个更喜乐的人，是个更乐观的人，是个更有力量的人，内心更稳当的人，更平静的人，一个更有属天荣光的人，你不太一样。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是让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下面有四个转变，我们就读下来：从孤儿思维变为儿女思维，从算计思维转为恩典思维，想生思维变为永恒思维，从消费思维变成先祭思维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四班上来一下，我们合同我们唱那个一生一世那个最后的一首歌，我们一起来，请大家起立。主，你的心意就是与你的子民同住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是以马内利，因为你住在这里，才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；因为你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才成为你的儿女。 主啊，让我每天定义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你的灵、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来转化我们救人的思维、世界的思维。你让我们从孤儿思维变成一个儿女的思维，从算计的思维变成恩典的思维，从此生的思维变成个永恒的思维，从消费者的思维变成一个献祭者的思维。主啊，还是恳求你的圣灵此刻来触摸我们的心。主，就像你伸出你的手来触摸那些麻风病人，那些瞎眼的，那些瘫痪的，那些心灵愁苦的，那些绝望的，那些怀疑的，那些心灵背负重担的，你触摸我们，你的心要流转我们的生命，你要更新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向你，愿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定义寻求你，先寻求你的义和你的过，我们所求的一切你都交给我们。祝你祝福你的子民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